Nothing is so difficult as not deceiving oneself. 不安这儿明了谁的命，让你恐惧的闭上眼睛。雾散照亮那个影，此举编织你的艰辛。饭店2.0第二章，语言何以可能。大家周一晚上好啊，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饭店2.0节目，我是李侯晨。再次呢带着特别感恩的心态来跟大家继续进行维特根斯坦的学习啊。我们开始进行维特根斯坦第17期的学习，还有一期呢就赶上了第一章康德节目的长度。那维特根斯坦节目呢看来肯定会比康德节目长一些，但是呢也不会长特别特别多。我们这维特根斯坦节目啊也渐渐走入第二章的尾声。那么至少到现在为止啊，通过这17次的学习，我自己的很多想法已经发生了这个天差地别的变化。这个变化呢我们单有一期节目已经来讲过一次了啊。那么尤其这个变化跟今天公共领域上大家讲的最多的呢，就是跟这个心理学有关的一个变化。上次呢其实是第11期我们已经讲过一次了，第一次心理学探究。那我当时我们也说啊，是不可能是最后一次，整个这个哲学研究里面呢涉及心理学的段落还不少。那今天呢我们就是第二次心理学的探究。那我们别的不多说，马上开始啊。那么上一次第11期所谓这个心理学探究的时候说了啥呢？就维特根斯坦对心理学他想说什么啊，他说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呢，他说了我们这个心理学探究怎么来的。这个心理学啊大概指的就是我们一种向内探究的倾向，就是我们认为呢这个语言啊并不描述一个外在交往和人与人之间的对象，而是描述人的内在，不管是内在的感觉啊还是内在的意味啊等等等等的。心理学呢是来描述这样的内容。而为什么我们会反过来探索所谓人的内在呢？就是因为一个外在的语言游戏失灵。也就是说好的时候我们发现怎么跟别人聊不到一块去呢？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其实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啊，也就是说我们会觉得怎么我说了半天你不懂我的意思呢？或者我们经常在我们自己有所困扰的时候，我们发现其他人好像并不懂我们的情况，并不懂我们的实际困扰在何处。那么语言游戏本身会失灵，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就像任何一部机器，任何一个工具呢都会有不合用的时候，不合用的地方。当然语言系统本身呢也是在不断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呢也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不好用。所以说语言游戏啊它本身并不像一个数学游戏，当然数学游戏嘛也有数学游戏本身的变化。那语言游戏本身呢更像一个工具，工具呢当然有不好用的地方，要么呢是这个工具不好用，要么呢是用工具的人本身不会用这个工具。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表述力的不足或者耐心的下降，让我们自认为词不达意，或者认为呢语言没有能够足够表达我的感受啊，或等等等等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忍不住啊要去向内探索，或者说语言没有能够解决我们的外部困境，我们就认为呢我改变自己的内在是不是就可以让我的情绪得到缓解和平缓。因此在这个条件之下，维特根斯坦将心理学 将所有心理学的尝试跟一个命题高度相关，就是感觉的私有性，对吧？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个心理学的探究呢跟这个感觉私有这个事儿其实高度相关，也就是我们在设想有一种私有感觉，设想不管是痛感或什么感觉呢，这个感觉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而别人不知道，心理学呢就是对这一片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感受到的领域来做一些事儿。这个领域里面呢有我们的感觉，有我们的情绪，有我们的人格，有我们的过去的回忆，有我们的思维的模式啊，反应的模式啊，这都是发明的词汇啊。我刚才说有我们的，只是说心理学认为有这些啊，不代表我认为有这些，等等等等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语言就开始指涉一种，就语言啊，开始描述一种，比如说我们说每个人的人格发展，这个人格发展呢，不在世界之中，不在环境中，不在你日常跟其他人交往的环境之中，而在于你的心理，在你的内在。整个人格在外在的表现呢是很间接的，而每个人呢似乎可以把握他的这套内在，对吧？包括我们上一期举到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微笑抑郁者，意思呢是说这些人在外面可能还是开心果，特别特别跟大家能够打成一片，而且看上去很乐观，实际上呢他的心里非常悲观，他非常抑郁，这个叫微笑抑郁者。所以语言呢就开始指涉这种不在外部环境，不具有外部表现，甚至与外部环境和外部表现完全相反的某种内在对象，这个呢就是心理学。对，维特根斯坦上次先说啊，这个心理学呢就来源于我们语言游戏失灵，语言游戏不好用的时候，在不好用的时候呢我们就转向，我们认为好吧，那既然语言在我们的沟通之中不好用，它就转向我们自己的内在，去探索所谓我们内在的一种情况。因此针对这个语言私有论啊，其实我们上一期在第十一期的时候主要就在从疼痛来讲语言私有论。从疼痛说明什么呢？用从疼痛来说明语言不可能私有，来说明啊，实际上感觉这个东西并不指向我们内在的感觉，而指向人与人的交往之中。比如说疼这个词，基本上我们说疼并不是用于表达我们的感觉，而是用于呼救，而是用于跟他人打交道的时候来产生这样的交往。那这样的交往呢，除了在医院是一个典型的场景，我们还可以想象在拍影视剧的时候人装疼，为什么还可以装疼，为什么我们也知道那是装疼，等等等等的，来论证这个疼痛并非私有。包括如果大家还记得那期还论证到为什么说石头疼这么奇怪，而说一个苍蝇在疼就远远没有说石头疼奇怪呢，就是因为苍蝇是有机物。那除了苍蝇疼，我们也说啊，那说一小猫疼小狗疼就更容易想象了，因为苍蝇不会叫嘛，猫猫狗狗还会叫。所以说整个疼痛是以有机物活人作为背景表述的，凡是跟人越接近的我们就越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疼痛，而这个感受呢并不因为我们与他们有某种心灵上的直连，我们就是通过像人一样的外部表现来感受疼痛的。比如说一个苍蝇疼痛呢，就是被一个苍蝇拍打了之后啊，这个苍蝇满地打滚在地上挣扎，我们就能想到可能挺疼的。那么如果是一个狗啊猫啊，那我们就跟人就更像了，比如说它遭到撞击啊等等之后那种惨叫的状态和人的哀嚎也很像，我们就是这样来感受疼痛的。所以疼痛并非私有。因此在这个条件之下，在第十一期维特根斯坦在最后啊就说了一个事儿，我们啊面对心理学的辨析要做一个转变，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中当然会出现语言游戏不能处理的一种异常，语言游戏不能够很好运转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呢我们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我们就去相信啊，这是因为人有某种只有他自己能感受到的独特的内在，我们就要走向这个内在世界，在这个内在世界里面把握住它的一些结构，来理解这个内在的结构，因而找到一种处理的方式。我要举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就比如说啊，这个抑郁吧，抑郁或者焦虑是个最好的例子。这个抑郁和焦虑呢，我们只要相信心理学，我们就相信啊，导致一个人抑郁或焦虑的外部事件，不管他是学业压力大还是工作压力大还是感情失败或是什么问题，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呢，也许在于这个人过于敏感，也许在于这个人自尊心水平低，等等等等的。我们处理的呢，不是他外部的那个遭遇，而是处理他内部的一种感受模式，或者一种理解的模式。只要我们让他不那么敏感，哎，他一样问题不解决，他还是不抑郁。或者呢，我们促使他自尊心水平高，我们促使他更加的爱自己，透过这些方式呢来解决一个问题。那么这是我们过去心理学的方式啊。那维特根斯坦促使我们相信啊，如果你找到一个问题，现有的语言游戏不能处理呢，那就是因为啊，我们还没有足够探索到它多样性的外现和背景。一旦你真正好好挖掘它，你一定能够通过外部语言游戏实现对于它的理解。好，这就是上一次我们讲这个心理学探究说到的内容啊。它既提到了心理学为什么不可能，那个不可能呢，主要是从解决这个感觉私有和语言私有理论角度去破解的，就是整个心理学需要找到的那种向内指射实际上并不存在，它依然还要回到外部的指射上来，这么一个问题。第二呢，也给出了一些方向。但在那一期的时候呢，我们对于整个语言啊和语言运转的环境还没有那么熟悉。那之后呢，有这么多期，我们又回到了对语言的关注上来，而这些关注的资源呢，也会成为我们今天来再次理解心理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在上次之后呢，关于语言问题啊，大概有这么几个东西可以值得回溯一下。其中一个整体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中间讲这么多，一个特别重要的整体性的观点是啥呢，就是说语言不是一个工具，语言不是从属性的，语言不是从属于我们的感觉思考和表达，它不是我们先感觉先思考，在脑子里有了这个表达的对象，然后用语言好像只是这个表达对象的一个包装方法，包装完了之后呢拿出来的一个最末端的一种工具。而语言本身呢，就是思考和理解，脱离语言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思考和理解。因此中间这几期啊，其实我们应该越来越感受到这个语言的重要性，和语言在我们与他人交往以及理解世界中间起到了一个非常中枢性的角色。这中间我们讲了这么几个东西啊，对今天比较关键。第一呢，就是什么是语法命题。这个语法命题大家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举的例子是恍然大悟的语法属性。因为恍然大悟听着特别像是个偏心理学的词汇，对吧，它讲的是人内心对于某个问题看法的一个突变，对吧，我们认为恍然大悟是指人内在的一个状态。但是在语法命题那地方呢，我们就发现啊，这个恍然大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用恍然大悟，什么时候不可以用恍然大悟呢，也就是说言说者，比如说我说 A 同学恍然大悟了，其实他女朋友那会儿已经不爱他了，也就是说听这个话的人啊和说这个话的人对于 A 所要发现的那个东西，比如说他女朋友不爱他，已经有所感受，已经有所预期，才说得上恍然大悟。也就是说言说恍然大悟之时，说话的人对于那个结果已经有所了解，才谈得上 A 恍然大悟。但突然和恍然大悟 不叠用啊， A 恍然大悟。所以说恍然大悟这个词指的根本不是那个 A 脑子里发生了啥，恍然大悟的语法条件是言说者和听这个话的人对于言说对象 A 所发生的转变呢已然知晓，它是一个在人际之间的一个状况，而并不是 A 本身的一个状况。因此这个部分呢，关于语法命题啊，整个语法命题我们讲的特别多，包括什么叫知道，怎么能够使用知道，也就是说这些看上去啊特别描述人内在状态的词汇，实际上像恍然大悟一样都在联系一个外在的功能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获得了一种针对语言的整全视角，就是我们不去设想语言来自一个内在的过程顺序，语言来自于人脑子里怎么处理对象，怎么变成思考，怎么变成话语，而是整体的外在环境。中间有很大部分在讲这个语言的确定性啊，语言本身有极强的确定性，这个语言的确定性呢来源于整体的语言环境和大家一起共用的这个语用背景啊，这个是确定性的来源。包括呢这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对于这个意象对象和逻辑图画的否定，也就是我们前几期经常提到那个所谓的比划， 就是用数学的例子就可以比划比划，用圆规画这个七边形，或者用圆规等分一个角，逻辑上听上去呢都有可能，实际上呢不可能。就像上次我们提到那个过氧化氢，就是逻辑上呢它当然可以比划比划，实际上呢却不可能。包括意象对象，我们似乎可以意象一个东西，意象和逻辑可以比划比划，但不一定是真的。而且它是怎么不真法呢？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图像式的误导，我们以为背后是纯逻辑的，我们以为背后是与世界共通结构的对象，但实际上呢只是一个图像式的误导。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在还不是饭店 2.0 里面啊，就是在那个探月学院讲的那个语文课里面，我们提到这种关于人的学习理论啊，我们说人如何去突破思维的边界，跨越原有的认知来突破思维的边界，不要被原来的思维方法呢限制在一定的边界条件之内，因为人的思想是连续性的，我们需要用跨越性的方式去打破连续性的思考。听上去特别在像讲这个人的思考啊，好像我们的思考真的需要这种跨越的非连续的方法一样，但实际上我们要理解到整个都是在一个图画，它就在讲思维好像被框在一个墙内一样，而你连续的呢就像是人的走路，跨越呢就像人跳起来，你 如何越过一道墙呢，可不就是不要走路要跳过那道墙吗？就整个都在讲这么一道图像，而思想是不是像墙一样被垒在里面呢？那当然不是了。那整个上一期呢我们也在讲啊，就是一个更重要的观点，就是人啊活在这个语言建制里面，没有语言建制呢就谈不上想和行动，没有语言建制呢我们整个理解的外在性和行动的外在性呢都在被语言编制的世界之中。包括之前还有一部分我们讲当时讲什么心算啊等等，如果你记得啊，我们总认为想在语言之前，先想后说，但我们却发现呢想其实也是在语言建制之中，想得在有充分的语言建制之后的。而上一期我们讲到这个语言理解语言啊，跟理解音乐是很像的，维特根斯坦说，这就是说呢语言建制既包括了语言的内容，还包括语言内容的形式，因此呢语言不是命题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对于拥有了以上这些之后呢，其实啊我们更容易纵观一种心理学的语言应用，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很多时候看起来特别像在描绘一个内在的对象，在描绘人的内心，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去理解这种对内在的描绘，就要建立在这些对语言理解的基础之上来做。就如果听到这里啊，你发现对以上说的这四点语言的认识你甚至都不熟悉也没关系啊，就今天之后说到具体部分的时候呢，肯定会有例子去说明，在那个例子里面它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当然很有可能你听过之前呢回来听这些依然陌生，这就是维特根斯坦之前讲的了，深刻的景貌是非常容易消隐的，所以正像我们上期节目所讲的一样，这个道理啊并不是了解了就立马就都可以用了，道理像一个大厦一样啊，只要建起来了就可以住，不是，道理呢很像游泳，它是需要熟练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不光是再次探究心理学的问题，其实呢也是对这个道理的语言这些道理的再次熟练过程，在这些例子里面不断的去熟练它，来把我们对于语言和语言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世界这个事呢砸瓷实一点。所以正如我们刚才所说，虽然维特根斯坦从根本之上在否定心理学，但是呢他却并没有否定任何以下的表达。否定心理学并不代表我们就不能谈感觉，不能谈情绪，不能谈回忆，不能谈思考，不能谈梦，这些呢都是语言建制的一部分，我们有很多自然的语用都在谈感觉。你上完跟人讲完一个事情啊，或者你今天参加了一个面试啊，回来你朋友问你，哎，怎么样今天感觉怎么样，对吧，都是可以谈的。不光这些呢，我们什么自信啊、自尊啊、自卑啊、自我人格本能爱欲，这些都是语言建制的一部分，全部都可以谈。就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否定任何，不是说这个心理学是有问题的，我们就所有 这些社心理学概念和词汇都不用了，完全不是如此。所以这恰恰提到我们上次需要的另一个熟练。今天我们一听这种词汇，我们的熟练呢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熟练，我们就觉得，比如说我们一听自尊，我们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啊就跟人的这个他本身的自尊状态有关，这个自尊状态呢跟他自己自爱的水平有关。所以一个人啊，如果他足够的接纳自己，他就会变得自尊。如果一个人呢更多的否定自己呢，他的自尊心就会比较弱，甚至你会立马想到啊，这跟原生家庭理论相关。如果一个人从小得到父母足够的爱，父母和师长足够的肯定，他的自尊心就强。一个人如果从小接受到一种比较负面的教育，一直被父母以比较打压的方式教育呢，他的自尊心就比较弱。今天啊，由于我们整个大环境探讨这种理论非常多，所以一听到这种词汇啊，刚才说的东西呢就开始在我们的脑子里浮现。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不能用，关键呢在于一个熟练，我们如何听这些话而不把它理解为心理学，而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以整个这期呢我们也是来熟练这回事儿。这个在上一期呢被我们称为常识的熟练，也就是说我们要放下心理学理论而回归到常识之中来理解这些词是如何起作用的，以便于你再听到自尊，你就不想刚才那些东西，不想原生家庭，不想一个人的自爱水平，接纳自我，完全不出这些东西，而就出在人与人交往之中能够用得到的那些东西，真正起作用的部分啊，这就是我们这期主要去讲的一个内容了。那么这期讲这个内容和心理学呢，我们就要来直面一个问题。直面什么问题呢？维特根斯坦说啊，人与人的沟通和交往呢是一个语言游戏，我们使用语言呢就是不同的语言游戏。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心理学理论，包括一个自觉有心理问题的人和心理咨询师的对话看作一个语言游戏？难道它不是个语言游戏吗？对吧，它当然是一个语言游戏。而且你要说这个语言游戏没用吗？很多人去进行咨询之后，他去理解他，而且他真的会感觉好啊，他真的能感觉到自尊心的恢复啊。所以这套语言游戏有谈话，有经验，有感受。在这个条件之下，为什么非要提交往呢？交往这事有那么关键，那么重要吗？就为什么交往的语言游戏就一定比心理学的语言游戏要要紧呢？这个难道不是一个偏见吗？对吧？因为这套东西已经构成了这么多理论，这么多谈话方式还有用，为什么不能去用它呢？啊，我们就要直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对心理学重要，这个问题对整个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理论都很重要。因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理论啊，里面有很强的这个视角主义的特点，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强调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丰富的，就一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一个词汇可以这样使用也可以那样使用，只要符合一定的生活形式，这个词汇就可以起作用。他并不强调他背后有种什么科学真实在背后，这个科学也是我们诸多的生活形式之一。那在这个条件之下，那岂不是怎么活都行吗？对吧，只要我们这套人形成我们的共识，那你们这个共识干嘛非要来压抑我们的共识呢？我们这个共识就是特别内在探究的，特别强调这个人向内探索，而不那么强调人与人的交往，为什么不可以？我们之前提到过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呢，实际上并不导向相对主义。维特根斯坦确实认为有很多视角，很多生活形式，但里面有个特别要紧的东西。维特根斯坦认为在这些视角啊，这些生活形式之中是可以比出个高下的。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点的说法，就比出一个高下。那如果不是比出一个高下呢，我们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啊，这里面有一些更贴近生活本质的视角，有那些不那么贴近生活本质的视角，视角是有高有低的。那么在我们直面心理学这个问题，就心理学理论确实已经构成了一套语言游戏了，这个语言游戏凭什么就不及人与人交往的语言游戏？透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也能够了解维特根斯坦是怎么在诸多视角之中比出个高下的。所以这个问题今天不光是一个针对心理学的问题，也是针对维特根斯坦为何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并不导向相对主义 这么一个问题。当然你可能也会稍微脑子里咯噔一下，就这个相对主义有什么不好，相对主义就相对主义呗。那相对主义当然有很多不好啊，就相对主义的一个最大的不好呢，就相对主义本身是拒绝对话的，他认为你有你的好，我有我的好，我们俩别对话。但是这个人与人不对话并不代表他们就不起冲突，因为这个世界就这么大，他们可以不对话，但彼此会看到对方的生活。他们虽然不对话，但对于稀缺资源也有互相的竞争，所以说相对主义导致的无法对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在以上啊，我们重塑了一下今天的问题意识，我们是在什么背景之下，在怎么了解之下来再次进行心理学问题的探究。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章节，来讲讲今天的内容。